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谢谢你，你把你这些忠心良善牧养你羊群的这些好牧人召聚在一起。父啊，你今天再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愿你的话语这样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今天是最后一堂，你把你最想要对我们说的话今天再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里，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好，他说：“好。”那你爱我，你就牧养我的羊。好，所以我觉得耶稣要谢谢你对他的爱。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员都是牧养神的羊的，好牧人。那神要谢谢你，你对神这样的爱。愿意来牧养他的羊。好，那牧养呢，最重要的就是你。好，就是最主要不是牧养的什么技巧啊、方法啊。好，当然技巧方法都会有帮助，但是最重要是你，你这个人。因为你呢，你健康多少，你就可以牧养出怎么样多健康的羊。你热情多少，你就可以牧养出多热情的羊。好，这个就是在乎，因为牧养就像做父亲母亲的。好，一个父母呢，他是怎么样一个父母，他就会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好，所以为什么我前几堂就是要讲到我们这个人的重要性，就是说我们需要是一个常常被更新的一个新皮带，好，而不是维持的一个老皮带。这样我们常常有一个新皮带，一个心灵跟随圣灵，在这个时代，在现在他所要做的，好，我们常常有一个新皮带来濡养他们。好，另外呢，我们是一直去发掘羊群的特质、羊群的恩赐，好，而想要去成全他们，而不是要去这个控制他们。好，我们是要去新皮带去服侍他们，而不是去辖制他们。我们是一个一直要去成全神在他身上的特别的一种恩赐，特别的呼召。神在他身上有一种特别要借着他所发展出来的，而不是只是控制他，要在我的小家，在我的教会，只做我希望他做的事，帮我做这些就好了。我们是要成全神在他身上的呼召跟命定。好，那还有我讲到说，我们牧养的人必须是一个敬畏神，你就不会惧怕人。好，我们之所以怕人，很怕人这个，怕人那样，好，就是因为我们不够敬畏神。好，那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很怕人会这样，怕人不高兴，常常要讨人的喜欢，你要一直祷告，主啊，给我敬畏你的心，主啊，给我敬畏你的灵，你要常常这样祷告。好，那所以我讲到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最重要的。但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完全健康了，非常热情了，你才能够牧养。不是，神特别借着我们在牧养的这个过程里面，会帮助我们一直健康起来。例如你在牧养的时候，你看见你的羊的软弱，看见你的羊的需要，这个就会使你里面产生一个迫切，跟神求，神啊，给我更丰富，好让我知道怎么样去 供应他，帮助他的软弱可以强壮起来，好，帮助他有那么多的需要可以来供应他，好，那还有呢，借着小羊的可能他的悖逆，他常常很顶撞你，好，这个也会让你又更健康。为什么？因为他的悖逆，他的顶撞，你就觉得神啊，我好需要你。我因为他的悖逆，他的顶撞会显出我们这个人的弱点都被显出来了，好，然后我们就会来求告神，我们就会产生对神更大的饥渴，因为我的软弱更多的被彰显出来。如果不是碰到这样的环境，我们还不会被显出来，好，所以牧养对我们很有帮助，好，以至于我们就在主面前求啊，求告啊，更渴慕神，好，所以牧养很帮助我们这个人会更渴慕神，更渴慕神。好，那然后，所以你看到教会里面那些已经有孩子的，哈，特别是孩子已经到青少年的，哦，那些父母对神会特别的渴慕，因为他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更多的话语，从神来的爱开启，他已经是活不下去了，天天在家都跟这些青少年啊撞啊撞啊这样子。好，所以你会发现他里面有很大的苦，以至于他就会对神很大的渴，很大的需要，这样。好，那单身的呢，如果工作也还不错，好，薪水也还不错，对神常常不饥不渴，好，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 一直会刺激他，使他更渴慕，好，没有什么会好像挖深他里面的饥渴，除非他常常跟神呼求要更渴慕，好，否则不知不觉就不饥也不渴了，就是日常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daily life。 好，这样，那所以牧养最得帮助的是我们这个人。好，还有包括小羊对我们的爱，哦，也会让我们更好像被神更大的医治。好，那所以呢，牧养最得帮助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好，神亲自奖赏这些牧养他的羊群的人，好，牧养很帮助我们，这个真的是生命会越来越健康，好，而且越来越热情。如果你常常是用对的反应的话，好，那牧养真的会使我们这个人越来越成熟。越成熟，好，所以你在牧养所遇到的一切的事，真的都是要帮助你更健康、更成熟。那我今天呢，就是要讲到我们在牧养，仇敌也知道你正在这个多产，正在倍增，好，因为你在乳养神的羊。所以神的国正一直在多产跟倍增，这样。那所以呢，仇敌也会一直用各样的方法来试探你。好，那牧养呢，我今天特别最后一堂，我就是要讲到我们牧养的人会遇到的试探。好，会遇到的试探，就是我们不要被一两个特例就抓住我们的心。我说一两个特例，就是说你所牧养的小家，好，或者牧养的教会，好，就是有一两个好像反对的意见，就使我们一直不敢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去做我们觉得是对的事。好，我举例说，有一个牧师，好，那他就是他人很好，所以他什么事情都觉得一定要全教会大家都同意了，他才愿意推行。那像他有一次他就已经知道说赞美真的很重要。好，他圣经里面讲的赞美的真理更多向他开启，他觉得这是对的，是神的真理，是可以很大的祝福教会，而且教会如果更多懂得在圣灵里面自由的来敬拜，这样更多来赞美神，好，教会会 进入神更丰富的里面。他知道，他尝到这个滋味，他的太太、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媳妇，全都尝到这个赞美所带下来的祝福。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好好先生的一个牧师，他就觉得说教会有两三个人反对，好，那他就觉得那还是先不要讲这方面的真理，好，就是还是维持我们这种很保守的，好，很安静的这个敬拜，好，那直到要全教会大家都赞成了，好，才能够改变这样。结果呢，过了一年，过了两年，那些很渴慕神的，好，那些人就开始离开教会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自由释放的在神的家来敬拜神。好，那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我们每一个做牧养的人一定要明白，无论你是在小组、小家或者教会，你不可能做什么事情，好，都一定要全体通过，大家都满意，很难的，很难的，总有一两个他就是有很多的不高兴、不满意，好，他不喜欢新皮带，他总说陈的好。他总说陈的好，旧的好，好，你看旧衣服穿起来就是舒服嘛，虽然看起来旧旧的，我舒服嘛，我习惯了，好，那这个我们习惯，我们不喜欢变，不喜欢更新，但是你看，你如果是一个这样的父母，你的儿女一定受不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啊，越到下一代，他们是一直在变的。一直变，一直变。做父母的，如果你不愿意一直的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上一堂我在讲这方面，你不知道他们现在对什么是有兴趣，他们现在是在流行什么，你不跟着对他们有兴趣的，你也产生了解，也跟他们一起有一些动，你是没有办法去牧养他们的。这样，好，所以我们需要这些来更新我们的观念，好，那你只要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做的，这是对的事，这是合乎真理的事，好，你不要在乎一两个、两三个人的反对，而且反对声音常常都是特别大声，好，那当然你也不是不理他们啦，你还是要花时间慢慢去疏导他们，但是你该做的你就是要做。你知道这是对的，你就是要一直往前去，你不能说因为怕他们声音大，好，然后我就不敢做了，我永远都要讨好他们，等到全体都通过，这是不可能的。好，还有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保罗对提摩太说，好，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把我教训你的这些呢，要去交托那个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你一定要一直去建造那个会去教导别人的人，好，要去交托神的道，好，也就是说你要一直去濡养出更多的领袖，好，更多的领袖。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教会如果不花时间更多的造就领袖，更多同工被建造起来，那个这个领袖自己一定会累垮，好，那教会也没有办法增长，因为教会的增长在乎你服侍的人需要多起来，只靠一个人能够服侍的人就是有限，所以牧者一定要一直去怎么样兴起栽培建造更多的领袖，这样，好，那所以你一定 要留意，你不要被一两个很软弱、比较有很多问题的，好，这样的人呢，就是占据你所有的时间，好，以至于你没有时间去牧养那些比较健康的羊，好，羊群。例如，有些有忧郁症、有精神病，好，或者他家里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大。那这种呢，不是你不要理他，并不是说不要理他，因为这些人都是要长时间的服侍。那你现在以你有限的时间，你要快点用你有限的时间先去用在那些比较健康的孩子。可是我们天然人呢，常常是有一个怜悯的心，还有像我们这种性格常常要救火，哦，这个火烧到这里了，这个这么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就一直投下去，一直去帮助他，想帮助他解决，想帮助他拉他起来，想扶他起来，就我们整个的时间全都投注在这上面了。那些健康的孩子都是被忽略的。可是这些健康的孩子，其实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在他上面，他就很快可以被兴起了。好，像我们最近马蒂娜牧师他跟我讲，他说他在带那个成长班，他们班上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她因为去远游，所以有一堂在讲到灵修生活，她缺了这一堂灵修生活。所以当每一次要分享 QT 啊，就是你从神灵修生活怎么样，神跟你讲什么话啦，或什么，他就不会，他就不知要他不会哈，这样，因为他才刚信主而已哈。那阿天的牧师呢，就跟他的区长讲，就希望区长可不可以帮他补这一堂课，这样好。那个区长也很乐意，他真的就帮他补课，一个半小时帮他补课。下个礼拜来，这个姊妹就做见证，他说：“哎呀，太棒了！”这样帮我补课哦，就说让我有问题都可以发问。哎呀，那个区长所讲的话，他说真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就是需要人跟我们点醒，需要人跟我们告诉我们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一个半小时给我得着好多，好，那我就觉得太棒了，好，那这个人的生命就一个好大的跨越。好大的跨越。也就是说，一个健康的人，其实有时候你花一点时间在他身上，他里面有一些困惑的点，帮助他解开，好，然后给他一些方法，你会发现这个人好像一下子就可以好大的开启，然后很大的得着，那就是对神整个好大的跃进。好，那你要多花时间在这样的一些人身上，以至于可以造就出更多的人，好，更多的同工来，好。一个原则叫与动者动，就是那个已经在动的，就说他已经对神有一些胃口的这种人，你要跟他一起动。有些人还不想动，他对神还是觉得，我就来听一听就好了啦，啊，因为他对神也不饥也不渴，也没有这个需要。那你不需要硬要拉他，一直花好多时间，一直关怀，一直要拉他，你就先给他放一边嘛。你跟那一些他很有反应，他对神很有反应这样的人，你就花一些时间在他身上，这个人很快就可以带起来。他可以成为你的帮助者，可以成为同工，他就又可以去关怀帮助别人。好，所以我们做牧养的人，你这样子就是一直在倍增。好，与那些已经有要动的人，你去跟帮助他，跟他动。这样的人呢，不见得说一定就是比较健康啦。有些人他对神很有反应，但是呢，他也 有一些过去成长背景的伤害啊，对权柄的惧怕啦、啊，从小权柄的伤害啊等等的。但是这样的人，你去关怀他、爱他、取得他的信任，啊，然后再指点他、陪他一点时间，他很快可以被兴起来。那你要去栽培这样子的人，啊，这个包括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教会哦，很习惯。都是把病人带来教会，因为大家自己当时都是生病哦，我一来教会被祷告了哦，病就得医治了，所以都是带那个有病的来，还有自己心灵啊，好多的创伤啊，然后家庭非常的破碎，心灵好多的伤害啊，来到这里呢，哇，真的开始感受到爱啊，然后一点一滴的得医治，以至于呢，我们都是看见哦，又是那些心灵很破碎、很伤害，都是带这样的来。这样的来的哈，当然很好，因为神很喜欢来临到这些人身上。但这些人有时候他们要被建造跟医治，特别是心灵的伤害，是需要比较长一些过程。那他还没有力量去服侍别人，好，那所以我觉得传福音。特别基督徒要去注意，因为我发现一些异教徒哈，他们常常很有策略。这是我信主、服侍主已经几十年以后才发现的，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自己的情形，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对那些有需要的、可怜呐、啊，就这样，我们没有什么策略啦。就是看到病的啦、弱的啦，都把他带到教会来就是了。哈，但是我就发现很多异教徒，他们是很有策略的去靠近那一些有影响力的人，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政治界的、法律界的、司法界这一些人，或者一些企业家，哈，一些医生，一些什么，就是这些人的影响力很大，他们是很有策略的，一直去造访这些人。去拜访这些人，去跟他们做朋友，然后呢，把他们带进他们的宗教里面。只有我们基督徒是最没有策略，真的，我们是最没有策略，我们很单纯。好，但是呢，我实在发现末后的日子，好，这个主回来的日子很近，我们实在也要在这方面有聪明，就是去留意那一些。你周遭你的亲戚你亲戚的朋友有哪一些或者你的孩子的同学的父母是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你去靠近他们去服侍他们去把福音传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你传给一个人这个人很可能他可以影响一千个人好那大家包括传福音你都要去留意这样子就好像上礼拜讲的这就好像做直销嘛对不对你看直销他去卖的人如果这个人呢是又很会产生下面的因为他很有热情嘛他很有热情然后他朋友很多啊好所以呢诶他你一得到这个人成为你的下属哦他一下子又可以生出很多很多的这样子好那我们需要去这样因为我看见有一些团体他们都一直去接触这些有影响力的人以至于他们那个团体其实只是很少数的人但他们却成为影响整个国家而且甚至在抵挡教会在摧毁教会知道吗因为什么他们几十年前就已经有策略他们就已经有策略怎么样去靠近那些司法界的律师而且将来他可以成为法官的甚至可以成为大法官的他们一直在 靠近这些人把他们的思想理念传给这些人以至于这些人后来通过很多的法案都是照着他们的理念来通过而那些法案是人不可思议怎么可能通过这样的法案呢就是因为他们很有策略所以基督徒 神的儿女们，你要比他们更聪明，常常去留意你周遭有哪一些这样有影响力的人。好，你看那个那个亚兰的那个将军的婢女啊，对不对？好，他的一个谏言，他的一个这样，就使这个将军啊开始来求以色列的先知医治他，对不对？他就来求以利沙医治他。所以你懂得去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多么重要，多么重要。好，他影响了乃曼，好，那这个多大的影响啊。好，那所以我们要留意去常常去锁定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当然你旁边有需要的有病的，你还是可以还是要带来，但是你也有意的去锁定一些很有影响力，像老师就很有影响力啊，对不对？你要去得着一些老师啊，好，你要去得着幼稚园的校长啊，好，特别是幼稚园的老师啊，这些老师们，好，你去得着这些人，好，去得着一些有影响力的。好，还有我们不要被一两个常常送我们东西，好，然后常常请我们吃饭，嘴比较甜的羊，好，那占据了我很多的时间，以至于我不敢拒绝，好，那以至于呢，我没有时间去牧养兴起更多有潜能的领袖人才，好，那因为我们就不好意思得罪人嘛，不好意思拒绝人。那这个羊这么可爱，一直要请我吃饭呐，哈，哎呀，那我们就去了，去了。那他就很喜欢你嘛，所以就一直又要来请你吃饭，又要来请你吃饭。那你就不敢拒绝，你就一直去，结果你就变成花很多时间在跟他在一起。但是你的时间只有这么一点嘛，你用在这边，你其他你可以花时间去兴起很多有潜能的领袖人才，你就没时间了。好，这个就是你要敢拒绝人家的好意，但是你可以谢谢，但是你是可以拒绝的。好，你可以谢谢他，然后婉拒他。好，因为这是个试探，这是个试探。好，这样。那还有呢，你不要因为一两个很难搞的羊，好，就使你很沮丧，很想放弃牧养，好，以至于偏离了神对你的呼召，好，失去神要给你的那个永恒的奖赏。好，所谓很难搞的羊，有时候就是其实很难搞的羊，有的他是就是意见很多嘛，好，但是意见很多，有时候这些人是个领袖人才，他是个领袖人才，所以他很有看法，好，他很有想法，那他会一直提出意见，好，你不要觉得哎呀我招架不住，哎呀他总是意见很多，好，你要去听听他的意见是什么，好，然后有些意见可能是对的，是很好的，好，那你不要只想要牧养那个一味都很顺服的羊。好，这样。那当然也有的比较难搞的是因为他成长过程有很多的伤害，所以他所说出来的话，他听到什么，他的反应都是很负面的。那这个对一个牧养的人是比较不容易，因为他的领受都是负面的领受。好，那这个对牧养的人是比较不容易。好，但是神正借着这些都是要使我们更健康更成熟，好，因为有这些挑战，使我们会更多来求告神，更需要从神来的恩典爱跟怜悯，好，跟智慧，你跟神求，这个时候正是你要得着属天产业更多的时候。好，那另外也有的羊会比较会埋怨，好，他就是会常常讲一些很伤你的话，好， 就是常常会说啊，你都不爱我啊，哈，你都是只关怀别人啊，你怎么这么没爱心啊，哈，好像你就是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哈，才叫爱他，哈，那你也不要受这样的人的影响，因为这样的人，第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就是觉得有一个被控告，哎呀，我是不是真的很没有爱心啊，哈，这样，那所以我们就会屈服于他所说的话。一直照着他的话，以至于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样的人身上。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前面有一堂要讲到，你要服侍主，是神呼召你来服侍主的。你是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你如果讨神的喜欢，你就不需要在乎他说的这些话，因为他说的话并不是事实嘛。你是真的爱大家，但是不可能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一个人身上，而且像这样的人常常填不满，永远你花多少时间他永远都不够，所以你需要更健康的去面对这样的人。其实你一直照着他的说的话，他的要求去做，他还是不会满意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需要，这个对我们常常是个试探，使我们会偏离方向，好，而常常花时间在很多次要的事上，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去兴起更多的很有潜能的领袖人才，这样。好，那另外呢，我要再讲到一个试探，就是情欲方面的试探，这是牧养的人特别要注意的。像大家知不知道 Todd Bentley？ 好，Todd Bentley 不知道的举手。好，谢谢，请放下。Todd Bentley 呢，他曾经神借着他带起复兴。好，他是一个很渴慕主，好，也有许多的恩赐，大有信心，非常的火热，好，也很单纯。好，那他那个对神的火热，还有那个 radical 那个很激进的那个强烈的要神，好，以及要神得着神所要他得着的，那是非常激进的，所以他可以几十年的进度，他可以几年就做完成在他的身上，但是呢，就是一被试探，在情感上，在情欲这件事上被试探，他就跌倒了。他一被试探跌倒了，什么都没了。复兴正带起来，灯一下就关掉了，而且他自己变成什么都没了。他多年的追求，神所建造在他身上的这些就什么都没了。然后呢，还让很多人被绊倒，也让教会被很多没信主的人嘲笑。好，那也有很多牧师都是在情欲的事上被仇敌一攻就倒了，一倒了他就前功尽弃，多年神所栽种在他身上，借着他所带出影响力的就停止了，然后他自己也什么都没了。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跟所有牧养的人讲，当然你可能说，哎呦，我不是什么像那么有名的大牧师啊，我只是一个小家长，小家长也有小家长的试探，而且你有一天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牧师。好，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力的，都是有影响力的。那一个牧师一在情欲的这方面被仇敌一次一攻击，他一遭受到试探，一个教会就分裂。那个分裂散到各处去的羊，都是一辈子受伤害的，而且给仇敌嘲笑的这个机会。好，所以我们在这件事上是不能不小心的。我们每一个做牧养的人，你一定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你不要有异性的知心朋友啊！你不要说，哎呀，我的小家里面，我的小组里面有一个异性的，他真的很了解我。哎呀，我们两个好有好有话谈呐、啊！啊，你不要有异性的知心朋友。好，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没有关系啦。哎呀，我们夫妻感情很好，我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你一定要认识人性的软弱。不管你们两个年龄差多少，什么事都有发生过。好，不管年龄差多少，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好，那Mabico 有讲到说，有些人呢就常常喜欢在悬崖边走来走去，说你看我不会跌倒，我不会跌倒啊，你看我都站得很稳啊。你在悬崖边一直走来走去，有一天你一定会跌得粉身碎骨的。他说你一定要把那个 他说他自己 Mabico 说他自己一定把那个杖那个这什么安全的那个牌子啊，一定弄得很远的地方，就是到那么远，你开车只能开到那么远，你不要开到这么近来。好，那这点我们一定要留意，要留意，不要常常走在悬崖边，你是其实是在试探神。好，那那个 IHOP 的 CEO 哈，他在隔几个礼拜会来到我们当中 ，Daniel Lim 哈，哎呀，他上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那我们就请了一个姊妹负责管理宿舍的一个姊妹去接她，啊，接她来聚会。事实上，那个姊妹比她多了十几岁，但是 Daniel Lim， 而且那个宿舍离我们教会才三分钟的路程，但是他就这样只有一次哦，他就跟我讲：“江牧师，请你以后不要派姊妹来接我。”请你一定要派弟兄来接我。我虽然觉得，哎呦，才三分钟哎，而且那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姊妹，但是他这样讲，我还是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因为他要保守自己，好，他不给仇敌任何地步，他把他的安全屏障是离悬崖离得很远很远。那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件事情。好，这个Kevin Mitchell 他讲到，他说他有一段时间是在服侍青少年。好，那他说有一次他这个聚完会，他就带送一群的青少年回家，就一个一个送他们回家，送到最后一个，好，是一个女的。好，女的青少年，然后一送到他家门口了，好，他说忽然间他里面有一个感动，觉得要下车，好，然后他就一推开门的时候，忽然间那个青少年就这样扑过来要亲吻他，他说还好被我闪开了。因为我门已经打开了，所以我就下来了，就被我闪开。他说我这样一闪开的时候，正好他的妈妈就开门就出来，所以他说陷阱就在旁边。如果那时候不是圣灵给他一个感动，就是当时就是想要下车，一般是坐在车上嘛，让那个青少年自己下车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一定要，你看 Kevin Mitchell 是跟他太太感情非常好的，但是而且青少年小他那么多岁。我在此跟所有的弟兄们讲，那些年轻女孩子，有的也不见得年轻啦、啊、就是这个女信徒啦，就是很容易对于那些有权柄的男的有一种仰慕。好，无论你是小家长、区长，或者你是传道人、牧师，常常有一种仰慕。好，那种有时候是因为他，或者是你说我也不是什么，可是 可是我只是比较会去关怀别人啊、哦，关怀别人，你就是关怀到那个异性，特别会让异性就觉得，哦，好受感动，从来没有一个异性这样的关怀我。他就会忘了什么年龄啊，什么你已经结婚啊，全部忘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有很多人的情感上是有很大的需要。你不要做那个，就是白白的去送死了。你说，哎呀，被人这么仰慕也蛮过瘾的，你会粉身碎骨的。可能我们单身的会觉得，不会啊，我还没有太太啊。但是你要对是神为你预备的另一半仰慕就好了。对，你被很多人仰慕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啊、逃都来不及。所以弟兄们，特别是一些单身的，我知道像这个一些青年团契啊，青年团契他们可能弟兄也比较少，那然后呢你要送姊妹们一群的姊妹哦，开车一个一个送他们回家，啊，送到最后一个，那怎么办？所以呢，我奉劝这些单身团契的，最好让姊妹送姊妹回去。既然姊妹比弟兄多，应该姊妹可以送姊妹们回去啊，对不对？姊妹也会开车啊。好，除非你们刚好去郊游旅行，要回来的路上，哦，刚好是各每一个回家的点不一样，你们刚好几个。那弟兄，你一定要会保护你自己，你一定要请姊妹们坐后面。说，哎呀，这样很不 gentleman 啊，很不绅士。好，你要保命更重要。我跟你讲的是真的，而且以现在的黑暗的世代，很多人会像那个约瑟的祖母一样，他要得着得不着会，他会告你，你知道吗？他反而会告你。好，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他，因为那个恼怒成羞嘛。恼羞成怒，恼羞成怒啊！所以那个他就会反而会告你，你一定要留意，要聪明一点，聪明一点。好，就说你有爱心，实在不得已了，已经没人了，最后只有这样。好，那你说，哎，可是我要送四个姊妹啊！好，那四个姊妹呢，你一定要送手，四个姊妹有一个一定要坐你旁边，那你就让那个第一个要下车的坐你旁边。好，所以最后下车的一定是坐后面，这样子。好，那弟兄也要留意，结过婚的弟兄，你可能说，哎呀，我都已经白发了，他不可能喜欢我啊。白发有白发的成熟魅力啊，他很可能就是很缺乏父爱的，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他很喜欢有一个，哎呦，有父爱的，对他那么温柔，那么有爱心。好，所以一定要留意，特别是无论小家长区长，你在辅导你的家人家园，好，只要是异性的，你一定要请你的太太在旁边。好，你要探访，一定要去探访异性的，你绝对不能一个人去探访。你说他打电话来说有紧急事啊，叫我去啊，可是那时候我太太不在家，或者我太太正在上班啊，或去接孩子啊，那你就说对不起，我现在不方便，我一定要等我太太回来。你常常在跟异性讲话的时候，把你的太太搬出来，让他尊重你们的夫妻，夫妻是一体的，这样。 这会帮助你被保护住。好，否则到后来都是自己满身的伤害，而且觉得我怎么会遭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请大家在这一方面要留意。好，像杰克海福德呢，他就是杰克海福德，他是个牧师，很大教会的牧师，他的教会还有另外有25个牧师。好，那他跟这25个牧师，他们彼此之间都有这样子的约定。好，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要透明敞开。好，也就是说当我在某些方面犯了错，好，或者这个就是说我在这一些方面我做了不对的事，犯罪犯错，我愿意向别的牧师敞开，这样。他们彼此有这样约定。那这个杰克海福德呢，他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就是有一次呢，他说他的秘书跟他，因为他们要出书，所以那个秘书就拿着一叠的他那个稿子啊就进来啊，然后就跟他讲啊什么什么。他说那个时候他就忽然间有一个不对的意念，不好的意念，然后他就马上奉耶稣的名斥着这个意念离开，就没了。好，第二天又同样的事发生，好，然后那个意念又来了。好，他说这个时候呢，他就在里面多让他停留了一分钟，没有马上斥责他离开。好，那虽然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行动，但是当那个秘书走了以后，他知道他得罪神，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另外一个副牧师，就跟他约了时间，他们就一起见面。他就告诉他说，我今天早上犯罪了，我的心思意念犯罪了，我怎么样怎么样，请你为我祷告，这样。好，然后呢，所以他说这个很保护他，所以这一位牧师可以一直服侍到现在，年纪这么大可以继续在神的禾场上被神重用，因为他知道人的软弱，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他们有一个保护的机制。那我在此也勉励所有做牧养的，无论是小家长、区长，小家长你可以找另外一个小家长，或者找两个小家长，三个人成为一个 team， 或者你也可以找你的区长，区长也可以找大区长，就是说你有这样子的层层的保护，就是说我愿意向你敞开，当我有一些不对的这个我犯了罪，我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我愿意来跟你敞开。那我们另外一方呢，我们不要好像就轻看他，就你怎么会做这样事，而是我们要去接纳他，然后为他遮盖，为他祷告，这样子会彼此的一个保护。好，我们落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好，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那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形成一种保护。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一定要去找这样子的人。好，这样的人，如果你的另一半可以成为这样子的是最好，但是有的另一半呢，心胸比较狭窄。就是说当先生当弟兄跟他敞开的时候，太太反而非常生气，你怎么会这样子啊？等等，好，反而一直骂他这样，以后弟兄就不敢再敞开了。好，所以如果夫妻能够彼此认识，彼此接纳，知道承认我是软弱的，你也是软弱的，我接纳你的软弱如同你接纳我的软弱一样，好，那这个就是很美的事情。好，或者你找别的小家长，大家可以彼此一起这样，或者找你上面的区长往上找都可以。好，那像三德牧师，好，这个乌克兰的那个三德牧师，他在19岁的时候，好，他说他19岁以前 他19岁信主，而19岁以前呢，他说他交了好多的女朋友，他高兴跟谁约会就跟谁约会，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但是在他19岁信主那个时候，他知道耶稣赦免我，洗净我一切淫乱的罪。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痛下决心，绝对不再碰任何一个女人，直到他结婚。他27岁结婚，所以他19岁到27岁，他不再跟任何一个女人约会。那因着他过一个这样子的分别为圣的生活，使他在那个圣灵的学校里面跟神之间有一个属天的相遇，属天的开启。他说因为他不再去碰任何一个女人，所以他在19到27岁，他尽他最大的力量来追求主，来寻求神。他所带来的呢，就是对神自己有一个最大的认识，最完全的认识，一个最完全的发现。他发现神的奇妙，神的美丽，神的威严，神的爱，神的怜悯，他深深的爱上了神。以至于这个三德牧师，你知道他在33岁他就建立了前苏联最大的教会，他到35岁他建立了全欧洲最大的福音派跟灵恩派的教会，他到40岁他写了50本的书，然后在40几个国家建立了600间的教会。哇，这些数字实在吓人啊，是不是？他只是本来只是一个奈及利亚的一个19岁的一个小男生而已，只是那个时候遇见了神。遇见神，他发现原来耶稣这位圣洁的神为着我这些淫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就痛下决心不再去碰任何一个女人。他的这种反应就是一连串在圣灵的神学校里面发生这么大的事。他没有读过神学院，可是圣灵教导他这么多这么多的事。这就是我讲的，我说为什么我讲教牧学最重要的，你不是学这个方法那个技巧，为什么？因为你牧养的是活人嘛，而且这些活人呢，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地点，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季节，那个牧养的方法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case by case， 就是因人而异。而最重要是你是一个热情的，你是一个渴慕神的，你连上了这一位神，以至于这位神一直把属天的智慧赐给你，从上头来的智慧赐给你，那你就知道哦，这个时候该这样做，面对那个人你应该用那样子。但是最基本的是你需要一直竭力的向着这位神而去，你绝对不要说哦，就是等着传道人告诉我们什么，牧师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做小家长就去做什么，就是宣布什么，我只是在这做事而已。你是在做为人的父母，你牧养一个小家一个小组，你就是在做一个小家这么多人的父亲母亲。这个父亲母亲，你一直在圣灵的学校里面一直领受属天的产业，跟天上的父越来越连接在一起，你就越来越健康，越来越热情，你所带出来的小家就有不同的味道了。所以你说哎呀，我怎么样能够鼓励人愿意来教会啊，聚会啊，在很忙的工作里面还愿意来教会聚会，愿意来教会服事，就在乎你里面的热情， 如果这位耶稣对你是这么宝贝，所以你一讲起来，你一报告事项，一说出来，就会使人都很想要做。以前我后来离开我服侍的地方，来到美国拓荒，刚好回去，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讲，江姐，你知道吗？你以前在这里哈，单单你跟我们报告说这个我们这次要去郊游，好，这个然后你讲到郊游是肢体之间的一些的连接什么，反正你报告了，我们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去郊游。就是你报告什么，我们就觉得哇，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一定要去。可是他说，哎呀，我的先生每次报告就没有人会想要去。所以你知道吗，在乎你的负担，你的热情，你对这件事你觉得很好。我不是说吗，有些人他会说这家餐厅好好吃好好吃，你听了、听他那他讲的口气啊，他的表情，你就一直很想去那个餐厅吃，是不是？对啊，就是这样。所以是在乎你是不是吃过了，你是不是尝过了，觉得很好吃，很值得吃，又便宜，小短碗，又便宜又大碗啊。所以你就会觉得很想很想要很想要。好，那所以你说有的人就这样，很大很好的事被他报告起来是淡如水的。那是在乎你。那你说那没办法，我这个人本来个性就是比较平淡啊，讲什么都很平淡啊。好，你跟神求嘛，就跟神求，神啊，把你的热情的火烧在我里面，好让我可以这把火去影响更多人也火热起来。好，神啊，我现在是做父亲哎，我现在是做母亲哎，你看我下面有10个小羊，10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啊。神啊，你要把热情赐给我啊，好叫我喂养他们的是火热热的，吃起来是让他们热腾腾的。我要养出10个活孩子来献给你，是对你有反应的，很有反应，很有感觉的。那就是在乎我们这个人，当然我们成长背景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会造成我们不同的性格，有些就是比较讲话都是淡淡的啊，就是这样。那没关系，你跟神求，神都可以改变我们，神都可以改我们。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在哪一方面的缺陷，你在这方面跟神求，还有常常留意去看见别人可学习的，留意去学习，不要是一个自卑感觉，哎呀我都不如别人。不会不会，你一定有你的强项，好，你一定有你的强项，你也有你的弱点，每个人都要这样认识，我有我的弱点，我也有我的强项，好，那但是我的弱点我要一直加强，为着我的孩子们，是不是？现在很多父母也是嘛，本来英文都不会的哦，为了在家教育哦，都发现说他的父母不过是初中毕业，怎么现在英文可以这么棒呢？因为他在家教育嘛，他为了要让他孩子有很好的学习环境嘛，所以他就一直去学嘛，对不对？如果你在乳养，你在牧养你的羊群，你真的是把他当作你的孩子，你知道他在我这里的期间一年两年，我渴望他能够这样子的长大起来，渴望他这样的遇见神，你就会很想要好好的去喂养他，去跟神求跟神要。我们当中有一些是这样不是很有口才的弟兄，可是他就真心去爱这些人，爱这些人。哇，他说好奇妙哦，这个羊哦，他有那个经济上的那个需要，他房子哦一直都卖不出去，他就这样为他祷告，他就说2星期内会卖出去，真的2星期卖出去。 他说稀奇，我怎么有这么大的权柄啊？是因为你是为父 为母，你在爱里面为你的孩子祷告，神就成就。这些小羊就是他的孩子，他就是在爱的恩膏里面祷告，就是大有全能。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不是在乎你的口才。你说哎呀我不知道我祷告有没有全能，你常常在做为父为母的这个角色，你真的在爱他们，你祷告就是有全能，绝对有，你要相信，这是神说的。好，好，那所以我就是讲到说，你看桑德牧师只是一个奈及利亚的一个年轻人，你怎么知道他只是去那边留学？好，结果神在，而且在一个不是很自由的国家，可是在很多困难、很多的限制、很多的压力底下，可是神借着他可以做出这么大事来，这么大的大事，你无法想象。这就是我告诉你们，第一堂就告诉你们，你们是伟人，这不是假的，你们是伟人，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伟人。只要你对神一直有对的反应，你真的是伟人，你要这样认定。神渴望你要做大事，神渴望你不是只是牧养一个小小组、一个小家而已。你只要这些教牧学所听的，你真的开始这样去做，你生活开始改变，你生命开始不一样，你就发现神会借着你做出你无法想象的。你那个小家，你即使不是很有口才，你发现你讲什么他们都听，然后那个小家很快又成长起来，又再变成两个小家，很快又再变成四个小家，你就发现人怎么一直增长，一直增长。你要相信神说你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我想桑德牧师自己都没有想到有一天神会借着他做出这样影响全世界这么大的事，在一个并不太自由的国家，你绝对不会想象的，对不对？好，这就是我前面几堂一直讲，你要学习一直去跟随圣灵，一直去跟随神。好，那桑德牧师呢，因为他从19岁遇见神，他就有一个这样的痛下决心，好，那过一个这样归主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当他27岁遇见了他的这一个妻子，好，他知道是神的旨意，他们就结婚了。他们这样结婚以后，他们非常美满，他们的婚姻非常的美满，神给他一个非常能够帮助他的姊妹。好，所以并不是要你花，年轻人并不是要你花很多时间一直去 try 试试看这一个，再试试看那一个，再试试看那，神说你这么会找，就让你自己去找好了。你可能找了5年10年还没有找到对的，可是你如果先来找神，好好的找神，跟神讲1-2年我也愿意像桑德牧师一样过一个分别为圣，来找你，让我以后可以一生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你这样跟神讲，好父亲不只是你家的父亲，你家2-3个孩子的父亲，而且是一整个小家，甚至是好几个小家的好父亲。你这样跟神讲，神真的会坐在你的身上，而且给你预备一个那么好、那么好的姊妹。那另外我要讲到，当领袖有了外遇，就是在情欲这些事上跌倒了，我们怎么样来面对领袖出状况？这个所有做牧养的人，你要教导你所牧养的人，你的小家的家人家园，要教导他们。因为常常都是一个教会只要领袖有了这方面的试探，然后后来被揭发出来以后，整个羊群一定是整个教会就分裂，一些羊群就会离开教会。 这些离开教会的这些羊群呢，其实他们是受了很大的伤害。为什么？因为他会开始对权柄失望，好，然后呢他不信任，好，那所以当他这样子，他去到任何一个教会，其实他已经对权柄他不信任，他也没有尊重，好，那所以他到这个教会，他隔了一段时间，他一定又到另外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那个讲台上的话，他没有办法信服去听进来，他已经失去那个对耶稣起初的爱、起初的单纯的心、起初的顺服的心，他没了。他有很多的怀疑，他失去了那个单纯，所以这种其实啊。是很可惜，因为这种伤害会带到一辈子。像这样的人到后来大部分就是会离开华人教会，然后他就因为他一个一个华人教会他都会不服，最后他就会去到英语系的教会。但是坦白说，我实在不太阿们那些在英语系的教会的华人。为什么？因为全世界有四个华人，就有一全世界有四个人，就有一个华人。好，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华人，你身兼的重任有多大？你要向十几亿的华人去传福音呢？这么多的华人是需要你去传福音，而且最幕后的福音的棒子是交给华人。那你去到英语系的教会。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对华人教会的一个失望伤害，所以你去到那边，但你去到那边一般你不大会被成全，因为英语系的教会他们有很多的恩赐其实都比华人更多，因为教福音是先传到他们当中嘛，他们天生就是比较自由，比较释放，所以他们要领受恩赐恩高，领受这些好像都比华人更容易。好，那然后我们英文也都不如人家。好，那你在那边你很难被使用，你很难被造就被成全。可是华人教会很多的需要，很需要你贡献你的力量，而且你需要在那里被装备、被训练、被成全，你需要在那里跟众肢体的合一里面去磨塑你的性格，然后在牧羊里面使你自己更健康更成熟。你说我才不要牧羊了，哎呀，老是遇见这么多意见，这么多有意见的人啊，我会受伤。你不去牧羊你就不可能更健康，你都不去跟人碰。你看那个单身的，很多单身的他可以一个人一直过 一直过，他的老我都一直存在的，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去跟人家磨嘛。但是你即使单身，你去做一个属灵的父亲或者属灵的母亲，你一样是在做为父为母的。好，你在这样里面可以一直一直被磨塑，一直的成长这样。所以呢，我们要教育教导我们所牧养的人，当领袖出了状况，首先我们要认识我自己也一样是个软弱的人，领袖也一样有他的软弱，我们都一样嘛，因为领袖不是超人嘛，领袖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血肉之躯嘛，所以我们都有血肉之躯的软弱。好，那所以呢，我们不要因着他的出了状况我们就被绊倒，我们拿去怜悯他，去再给他机会。你看我看到好多牧师哈，他只要在这个情欲上一被仇敌试探攻击，他一跌倒了哈，一出状况好像他整个家就都完了，就完蛋。他多年神栽培造就在他身上，他就什么都没了。他去到哪个教会人家都认得出， 哦，他就是有婚外情的那个牧师。你说他是很可惜，是不是很可怜？我们应该给他有悔改的机会，给他有再重新被建造的机会，对不对？那个就是需要信徒要去接纳他，给他有公开认错的机会，然后信徒要再去爱他，接纳他，好让他能够在悔改以后一个更美的生命来被神使用。你看神使用彼得是在彼得三次否认主以后才使用他。你觉得否认耶稣的罪比较大，还是犯了婚外情的罪比较大啊？当然是否认耶稣的罪大。可是我们的道德观是觉得这个有婚外情的罪大，对不对？你否认耶稣，哎，圣经上不是讲吗？说你在人前不认我，我也在这个天父的面前不认你啊，是不是很大的罪啊？可是耶稣使用彼得，哎，还成为初代教会的领袖，是不是领袖？哎，这就让我们看见神知道他是一时的软弱，一时的软弱跟他有计划的要去犯这个罪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要留意去接纳人的这种软弱，给他再给他机会悔改。而且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有的罪都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不纪念我们一切的过犯。那我们对人也要这样，对领袖也要这样子，这样你就不会受伤害，你就不会觉得失望沮丧，后来就是愤怒然后苦读。你这种苦读，对领袖的苦读，到后来你就会变成是对神的苦读，对教会的苦读。好，所以这一些方面我们要教育他们。好，那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就是我还没有讲金钱。好，我现在先讲到情欲方面的这个哈。那最后我要讲到金钱方面的哈试探，金钱方面的试探。好，在我26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抱定一个主啊，我为你饿肚子我都愿意。好，因为我那时候出来服侍主的团体，每一个出来服侍主的都是要过信心生活。所谓信心生活就是没有薪水，好，那就是天父有感动人奉献给你，好，所有投在奉献箱有写你的名字的那个才是你的，你没有薪水，没有固定的薪水，这样。那我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要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已经，而且我们是这样没有薪水去拓荒哦，而我们的母堂也不会给你钱哦，你就是自己去拓荒啊。那所以是不是你得准备要饿肚子？好，那所以我那时候是一个准备要饿肚子的心，这样。所以这样的一个决心呢，使我对于金钱，其实我从小是很守财奴的啊，就是只会存钱存钱，都不舍得花。好，我爸爸给我10块钱吃晚餐，我都只吃2块钱阳春面，就储蓄8块钱。好，就这样子的。好，那但是呢，我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就把我所有的储蓄给我爸爸，就说我以后要过信心生活，我没有办法再养你了。好，就所有钱给他，那我就这样过信心生活。那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呢，使我对于金钱的捆绑就完全脱落。好，那我们一出来，我们都在做学生工作，好，交大、清大。那每一年的新生 就开学，九月那个时候开学的时候，哦，我们就是要做新生工作。新生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请新生们来吃饭，这样好。那请新生们来吃饭，我就跟我另外那个同工啊、哦，我们就很兴奋啊，列了很多名单啊，我们要煮什么样的菜啊，这样子啊，请多少人啊，这样。啊，那后来谈一谈了以后，两个一谈起来，我们两个都没有钱。那结果我那一天呢，我就笑，我们两个就大笑哈，就觉得啊、哦、好好笑这样子，没有钱还讲说要请多少次啊，要开多煮多少菜啊啊这样，请多少人。然后后来那一天我就去拿信箱哈。我就收到一笔奉献，是从恒春基督教医院寄给我的。那个弟兄呢，他当医生，基督教医院的医生，薪水很少的。好，那寄给我，那我还记得4000块啊、哦，那个1980年4000块是很多的啊、哦。那而且是唯一的一次，他寄给我这么大一笔。而这个弟兄是我好多年前认识的。那时候我有带领他们去校园里去传福音，这样，好，那，哇，我简直兴奋到不得了啊！就是你借着过信心生活，你可以去经历神的那种常常很兴奋，他奇妙的供应，很神迹的供应，这样，好，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住在我们住的地，我们就住在教会里面。好，那我们的水电瓦斯啦、啊，我们都是自己出钱，这样。啊，后来我们渐渐有同工发现了，同工就说：“啊，江姐，你们不能自己出钱啊，我们教会都在这儿聚会，这应该教会出钱啊。我”我们还是坚持不要，就是要我们自己出钱。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要让任何人有说话的把柄。好，就是我们就像保罗说的。我们虽然有权柄可以靠福音养生，但是我们不愿意用这个权柄，就是我们不要用尽了我们的权柄，这样。那然后我们每次中秋节、端午节，我们都请所有没有回家过节的学生来我们家吃饭。好，那我告诉你们，每一次。这么多人来我们家吃饭，几十个来家里吃饭，那个月饼、粽子都是有剩，而且我们没有花过一块钱去买一个粽子或月饼，你看都是人家送的，然后都是可以喂养这么多的学生。我在这提这个，就是告诉弟兄姊妹，你们在牧养上，你每一次去倚靠神，在爱里面、信心里面的给出去，你常常会去经历天父好丰富的供应，然后你的信心就一直增长。好，那我发现榜样很重要。好，那我自己是这样子。好，那我对我自己用钱我都非常的省，非常的省。好，你们看我穿的衣服都是从头到脚都是人家送的，我自己很不舍得为自己买一件衣服。好，就说我们对自己很节省，但是呢，我们很乐意的给出去，给出去给神的羊群。好，所以神就很照顾我们。我真的看见很多的见证都是这样。那我就发现说，一个榜样呢，你就会营造出文化。所以我所牧养的教会呢，我就发现我下面的其他的牧师啦、传道人啦、啊、大区长啊、区长、小家长，诶，他们也都是这样子，就是用钱呢就是很舍得给出去，都不会计较钱在乎钱，这样。像我也知道像青青小家呢，他们的同工们就奉献那个幸福小组啊，就是要让有一个基金，他们自己同工奉献钱，就让所有要去请，因为幸福小组就是专门在带慕道友啊，请慕道友吃饭啊，请慕道友出去哪里有一个什么活动啊，结果呢那笔基金都没有用到，到现在都没有用到。为什么？大家都还是自己掏腰包去请，没有人来报账，所以基金都一直还在。好， 那我也知道我们有一些小家哈，小家长也都是这样子。好，那但是呢，我们也要留意，有一些小家长，他们有几个孩子比较多，孩子经济上比较拮据，同工们要自己主动的说，哎，我们不要让小家长出，好，我们要自己来这样出钱。好，特别是我知道有好多个小家都这样子，就是说一些同工或者区长就去那里发起，好，就是说好，我们自己有小家的家费，好，家费呢，那就是说就放在中间，让大家每一个月大家自己自由奉献，有的是自由奉献，有的是说我们就每个月每一个人出家费5块钱这样，好。那你都可以用各种不同方法，但是他们也不收，都不收，都是一个盒子在那，大家自己自由放。然后这个家费呢，就是要给那些开放家庭的人，哈、哦，就是说可以买卫生纸啊，哈、哦，或者说每两个礼拜就请一个人去他们家整理啊，哈、哦、啊打扫啊，哈、哦，或者是啊、哦、去买一些锅碗瓢盆啊，啊、哦、这样。那虽然很多是小家长自己家里开放家庭，小家长都是客气啊，不用了，不用，不要提，不要提。但是呢，当小家长这样说的时候，哈、哦，别的同工就要主动提。但是小家长也要留意，有时候这个是为了让我们的家人家园成为一个懂事的人，哈、哦，而不会说，哎，我们就习惯了，就是因为一个人这样开放小家，哈、哦。那我们好像都是习惯性的去那里享受，而不懂得说去照顾人家这个开放家庭的人，这样好。所以一个彼此的在金钱上帮补，很会去注意哪些有需要彼此的帮补，这样好。那像我们那个有的小家长，我知道青年人有小家长哈，哈，小组长啊，哈，他自己薪水并不高，但他为了让他的小组的组员每一个人都好好的灵修读经，哈，所以他就花钱买活泼生命，送给每一个组员一人一本，那一本要5.5块美金呢。他自己薪水并不高，但他就是要每个组员都能够好好读圣经。所以我就发现说，哇，我所牧养的教会，我听到弟兄姊妹那么多美好的见证，我自己很感动。那像有一次好几年前呢，我们那时候特会，那有外地来的我认识的一些过去很多年认识的姊妹，哈，她在别的国家，那她来参加我们特会，我就请马蒂娜牧师去带她去特会，这样哈。那马蒂娜牧师中途就要去加油，哈，那他就说，他就马上问说，你加油的油费是你自己出还教会出？他就问他这样，那马蒂娜就说，当然是我自己出啊。然后那个姊妹，那个妈妈就说，我们的牧师啊，加油全部都要报账的。好，他就不高兴在里面。好，那当然就是说我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好，你如果在很多金钱上，你宁可自己有一点吃亏，就不会让小羊在背地里有一些不满在那里说话。那这个叫做不要用尽了我们的权柄，这样好。我有这个权利，我可以靠福音养生，但是我不要用尽了我的权柄。好，那常常是一个领袖，你在金钱上很斤斤计较，你就发现你所牧养出来的那些接着下面的同工啊，哈，那个都会很斤斤计较，什么都要报账，什么都很在乎，这样。很计较。那我们教会的那个同工，他们有的就是帮教会买东西，那个用钱他都非常的谨慎小心，比用自己的钱去买自己的东西都还要小心。 他不会说啊，这反正是教会的钱嘛，贵一点没关系嘛，反正我就买了，反正是教会的钱，那我自己的钱呢，我就要货比三家。我们教会的同工都不是这样，他用教会的钱，他反而是货比五家，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会很小心神家的钱。好，那这个就大家都是一个，这个就是你榜样就会营造出文化。好，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我实在很感谢主，常常各地来的哈牧者什么哈，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好乐意去接待啊，给予啊这样。可是我看见我们的同工们，大家在用教会的这些 copy 啊，哈，这个影印、这个印刷啦，各方面什么都是很节省的，都很节省。好，那这个就是榜样营造出文化来。好，那这些呢，都是在金钱上面，我们可以让别人，没有话可说。我们在这方面的清洁都非常重要，以至于营造出什么样的孩子。好，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选召我们来濡养你的小羊。父啊，我要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我们所有在座的牧养同工们，这些牧养的家园，以及所有看 eSchool 的所有的牧养的你的这些儿女们，主你来祝福每一位，纪念每一位的爱心，纪念每一位的劬劳，你把上头来的智慧赐给他们，哦，你把乳养的恩膏丰丰富富的充满在他们的里面，那借着这个教牧学，他们里面真的更渴慕与这位大牧人有一个属天的相遇，更渴慕，哦，大牧人把你的爱、把你的怜悯、把你的智慧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每一个羊真的是带到你的面前，完全的带到你的面前，让你得着许多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让你得着许多的儿子，能够真的是在地上那样成为一个伟人，做比你在地上更大的事。主，我赞美你，你来祝福这些牧养的同工们，以至于可以借着他们的乳养来祝福整个的世界，改变整个的世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